还得请坐。弟兄姐妹平安。上周易牧师带领我们讲到尼希米带领犹太百姓用52天的时间，在以路月，也就是6月25日修好了城墙。第七章讲到他们安好了城门，然后记录了第一次归回之人的家谱和人数。第八章一开始。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到了七月，就是犹太教历的提斯利月，在公历的9到10月间，这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因为这个月有三个重要的节期：7月初1是吹角节，7月初10为赎罪日，7月15到21日是祝棚节。下一章，7月初1，他们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尼希米请文士以斯拉还有利未人开始宣讲，宣读律法书。我们一起来读8到10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成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证明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那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第九节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是不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哭了呢？这是因为律法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的法则，神的要求。神的道有什么作用呢？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剖开，连心中的心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罗马书3章10节20节也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对比律法的要求，也就是神的要求，以色列的百姓认识到自己和先祖的罪有多大，他们是多么的得罪神。虽然以色列人为他们的罪而痛哭，尼希米和以斯拉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以色列亡国被掳的苦难中，在异国他乡，以色列民开始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们盼望回到故乡，盼望在圣殿中专心的敬拜神。神喜悦他的百姓的悔改，神在君王的心中动工，让他们分三批回到故土。虽然有敌人的百般阻挠和破坏，但因着神的保守和帮助，他们先是重建了圣殿，现在又修复了城墙。所以神通过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口对他们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按照英文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神的喜悦能带来什么呢？神的喜悦必然带来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帮助。有了主的恩典和帮助，包括他赐的智慧，他赐的能力，我们怎么会没有力量呢？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得力量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努力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很奇怪，我们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凡事依靠神，凡事交托神，神不会不高兴地说你什么都靠我呀。相反，我们越靠神，神越喜悦。诗篇147篇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所以我们对神的敬畏，还有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生活和服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必然能够从神那里得喜乐，得力量。13到18节是讲守祝棚节。祝棚节为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另外两大节期是逾越节和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祝棚节在犹太历的7月15日开始，持续7天。守祝棚节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以色列民在旷野的40年中，在住在帐篷里的日子，感谢神在这期间给他们的供应和保守。如今流行的 camping 是不是也有祝棚节的影子呢？我们一起来读16到18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数字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束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但他们不是每天当是 camping， 当是吃喝玩乐，而是从同一天到第7天，每天都学习神的律法。第8日是筵束会，就是圣安息日，应该有献祭和感谢神、赞美神的仪式，在其中绝对不可能嬉笑喧哗。7月22日是筵束会，7月23日休息一天。第9章一开始就说，7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由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然后说，在那日的1/4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1/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首先赞美神大能的创造和他对万有的维护。我们一起来读5到6节。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物，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然后他们细致地回顾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承认自己和先祖的罪，并感谢神不离不弃的爱。首先他们感谢神对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拣选和应许， 然后他们讲到神看见了以色列民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的哀求，施行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他们到达西乃山，神借摩西传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从天上赐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并吩咐他们进迦南的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地。随后从16到37节，他们详细叙述了以色列民如何反复的背逆神，而神对他们虽有管教，却更有不离不弃的爱。以色列民他们因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埃及，他们不听诫命，不肯顺从神的要求，他们铸金牛犊惹神的愤怒，而神却白昼云柱不离引导他们，黑夜火柱不离照亮他们，赐玛拿使他们糊口，赐水解他们的干渴。在旷野40年，他们一无所缺，衣服也没破，他们走了很多路，脚却没有走。虽然他们开始时害怕进迦南，最后神却一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得到那里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土地、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现成的水井，还有葡萄树、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的果树。但在得到这么多的恩典之后，他们却丢弃律法，杀害先知，多次惹动神的怒气。他们行事狂傲，不听诫命，刚放典章。他们居肥美之地，受神的大恩，却不愿意侍奉神。而神却垂听他们的哀求，赐给他们士师，屡次救他们脱离敌手。神也屡次警戒他们，多年宽容他们，并借先知劝诫他们。他大发怜悯，不丢弃他们，不灭绝他们。神本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他却坚守与以色列民立了盟约，向他们不断的施予慈爱。最后他们讲到自己现在的光景，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牲畜，我们遭了大难。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缩影，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光景。可以说人的光景是极其可怜。首先，人出生即陷在罪的泥潭，是神的恩典让我和舒兰有两个女儿。照大家说的，我有两个小棉袄，我心里应该是非常美，其实也是的。感谢神给他们健康聪明，神还恩上加恩，让他们认识到自己需要神，是神让他们能够接受主的救恩。那么是不是我们一家就天天温暖如春？小棉袄有没有扎人的时候呢？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一张小嘴叽里呱啦，爱说爱唱，也愿意和我们聊天。但是大概从5年级开始，她变得不爱说话，假如要说 就是很寸的话算什么。特别是对我，常常是寸到一句话就可以把我噎死。到了中学更是如此。有时我和舒兰在叹气的时候，就会说：“这是我们的孩子吗？是不是我们抱错了？”我会想，很可能是出生的时候，护士把孩子放错了床，或者把床头卡写错了。在特别难受的时候，我甚至想，是不是要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看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慢慢的想到自己的小时候，我现在回想，那是圣灵在提醒我，在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我与我家老大是一样的，而且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出生在乡下，虽然我爸是中学老师，是城镇户口，但我妈是农民，这种情况叫半边户。按政策，半边户的子女必须随母亲的户口，所以我们兄弟几个出生就是农民。我们小时候都随母亲下田，所以田里的活都很熟悉。而我爸是解放前养尊处优长大的少爷，虽然长得很高大，1.8米的个头，对农活却是一窍不通。我自己一个15、16岁的孩子，从插秧到割稻子到挑担子，哪一样都比他一个40岁的大人强。所以我从十几岁开始就看不起我的父亲，我事事都跟他顶着来。他说一我就说二，他说往东我就要往西。有一年冬天，有一天我去上学前，我爸怕我挨冻，跟我说：“你穿一条单裤太冷了，要多穿一点。”我嫌他烦，转身就走。他拿出一条棉裤追出来，我抓过来往门口使劲一扔就跑。其实那天很冷，我冻得很惨。有一次我们上山砍柴，有一棵砍下来的树去掉了枝叶还是挺沉，我爸说我们两个一起来抬吧。我根本不想与他合作，就狠狠地说：“不要你掺和。”我蹲下去使劲把树扛上肩，一个人就背着往前走。其实那树真的很沉，我一路背得很苦。我不仅不顺服他的劝告，我还常常在众人面前跟他对着干，根本不给他任何面子。我背逆自己的父亲，不尊敬父亲，如今轮到我女儿跟我对着来，我还纳闷她是从哪学来的，她是跟我学来的。我们那边有句老话叫屋檐水落旧坑，我们的老屋屋檐下常常有一块石板，下雨天你站在屋檐下看着那屋檐的水滴滴答答都丝毫不差的落在那石板的同一个点上，天长日久那石板上就出来一个深深的坑。罪性在人身上的作用就像屋檐水落在石坑里，我女儿遗传了我的罪性，她和我一模一样，我还不想承认她是我的女儿，我以为我比她好，我哪里知道他是得了我的真传。屋檐水落旧坑就像是罪的咒诅，一代又一代我们都落在这罪的咒诅里，在罪的网络里，犯罪的人身不由己，而被罪所犯的人，那罪那苦只有往心里。我们如何能脱离这罪的咒诅呢？我们如何能砍断这咒诅的链条呢？靠自己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无能为力，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陷在罪的泥塘里，自己都不能自拔，哪里可能再去救别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那不在泥塘里的神的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求他把我们从这个咒诅里救拔出来。我有几次进食祷告的经历，都是因为我被顶撞的难受，我认识到自己的罪的后果，我也为自己的孩子担心，我迫切地想请求神让我们一家，尤其是我的孩子们，脱离这罪的咒诅。我来到神的面前，深深地承认我悖逆父亲，顶撞父亲的罪，我请求神的赦免，我也为我的孩子的罪还有我的祖上的罪都请求神的赦免。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我家老大从高中四年级开始，他变得懂事多了，上了大学之后，他就更明白父母对他的爱，虽然有时候他还是说话比较直，但我看见了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功，我相信神会继续带领他，恩待他，因为我相信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只要我们不离开神，只要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求他的赦免和恩典，我们必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了恩慈和怜悯的主。其次，人每天活在血气的漩涡中，我们若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大，我们就还没有认识到在我们的旧人，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上罪的权势有多大。我们的肉体真是浸泡在罪里，从一早睁开眼到晚上躺下，我们每天犯下多少大大小小的罪。我们常常是犯下一个罪，然后又需要用另一个罪来掩盖前一个罪，我们对罪又区别对待。对别人的罪，我们常常非常敏感，看人家一句话说的不太合适，我们马上义愤填膺，气不打一处来。我们说义愤填膺，其实我们的生气愤怒 99% 都不是义怒，都不是公义之怒，而是自义之怒，所以是罪怒，犯罪之怒。而对自己的问题，我们都会找各种原因，那必定都是情有可原，都是小毛小病，都是非原则性问题。我们可以说，我们虽然不是那个特定的大罪人，就是圣经所说的敌基督，我们却都是大的罪人，都是罪孽深重的罪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我们不是去专挑别人眼中的刺，而是专看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大。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然后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事，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最后他慨叹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复成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罪里是很苦的，或者更准确的说，犯罪的时候是很爽的，肆意挥洒怎能不爽呢？但承担罪的后果真是很苦，不管是自责还是别人的责备，还有承担罪给自己或别人带来的损害，都是非常难受。所以保罗这里说，我真是苦啊，他绝不是在无病呻吟，他是真的认识到罪的严重危害，因为罪与死是相连的。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里说的，死啊，你得罪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因为律法显明我们犯了罪，而犯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死的毒钩就是罪。就是说，死能抓人到阴间去，用的就是罪这把毒钩。问题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因为肉体的本能就是犯罪。我以前说到自己耍手机的事，我在书桌上立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禁止耍手机。那牌子当时有一点用，但后来越来越没用，因为我可以去厨房坐在饭桌前耍手机，我可以躺在沙发上耍手机，甚至看见牌子时我可以假装没看见，我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我该好好放松一下。其实刷手机从来不会带来放松，我刷第一条短视频和刷第五十条短视频，那种饥渴都是一样，都没有满足的时候，最后都是刷的手都酸了，眼也累了，或者刷的太晚了，眼皮打架了，才能把手机放下。一看两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罪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就绝望了呢？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他马上在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刚说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后他马上告诉我们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不是靠一块小的或者大的牌子，而是只有依靠主耶稣才能胜过罪，因为主已经用他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亡，所以靠主耶稣的能力，罪在我们身上就会失去他辖制的权势，死就不能用罪这个毒钩来勾住我。如何做呢？罗马书第六章说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起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继续，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胜过罪的唯一办法是向罪死，向神活。向罪死就是在罪面前做一个死人，对罪没有反应；向神活就是对神的话有敏捷的反应，按他的要求而活。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在教堂外面的草坪上，在里面，在还在屋顶上摆放十字架，为的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但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纪念他受死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记住，我们每个人同样有一个自己受死的十字架。主为什么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是为了锻炼身体吗？当然不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唯一目的是要在上面钉死自己的老我，就是钉死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血气。所以胜过罪的唯一办法是，每当你要犯罪的时候，马上就想起自己的十字架，立即把要犯罪的欲望钉死在那十字架上。那样我们的旧人就与主同定十字架，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如果那样，我们也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连着他复活的大能。这就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的真正的含义。这容易做到吗？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保罗写罗马书是主后57年，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得救是主后34年，所以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得救23年的基督徒。在每天与罪的拔河当中，他还在慨叹说，我真是苦啊。虽然他被称为圣保罗，他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每个得救的基督徒也被称为圣徒，那是根据我们的罪被主的宝血洗净的属灵地位而言，而我们的属灵实际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一生到死的那天都还走在成圣的路上，有人在这路上走得快，有人走得慢，可能有的人一生就走了几里，有的人走了几百里。有一首诗歌叫《向高处行》，另外一首叫《稳行在高处》，都是根据哈巴谷书3:19写的。那里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觉得行出这些诗歌是多么困难的事，我感到自己常常就在离地面1-2米的高处，而且一不小心就啪的掉在地上，甚至掉在地面以下，在树林的谷底半天爬不出来。我们若常常靠自己，靠陷在罪里的老我，那怎么会有力量 唯有靠主耶和华，有智慧又有大能的神，那才有可能有力量。我们若能够随时随地的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他的力量，我们才可能降高出行。第三，人死的时候进入黑暗深渊里。我们中国人不爱说到死，说死不吉利，死是不吉利，那有什么办法呢？死必然来到，没有人可以逃脱。记得我家还在田纳西的 Nashville， 我们去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教会，教会在周五晚上有查经班，有不少访问学者带着全家来参加。那天晚上谈到死后去什么地方的问题，有一位访问学者的妻子问道，他若不信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是不是死后要去地狱呢？我们正要回答他的问题，没想到那位访问学者接过他妻子的话说，老婆，你不用担心，你下地狱我跟你一块下，我们一起在地狱作伴。再一听，你是不是挺感动？这不是爱情吗？但是请问，地狱里有爱情吗？地狱里有这种温情吗？地狱里有老婆和老公拉着手一起在小路上散步的情形吗？地狱里有夫妻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起看夕阳落下的美景。如果你想把地上的情形移植到地狱，那是想得太美了。地狱里没有散步的小路，没有公园的长椅，没有朝阳升起，没有夕阳西下，有的只是无边的黑暗，有的只是火狐里烈焰的炙烤。这不是小说里的想象，因为主耶稣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里主耶稣亲口说的话。王进来观看宾客，见一个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里的礼服是指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代表接受他救恩的圣洁的义袍。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都收到了他救恩的邀请，不愿意穿上礼服就是拒绝他的救恩，那结局就是在黑暗的地狱里哀哭切齿。在马可福音9章，主耶稣又说了以下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注意，地狱之火不能带来光明，因为神的恩典不再覆盖那里，从神来的光不会照到那里，所以那里只有黑暗，那里只有神的刑罚。要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居然很多人不承认神的存在，很多人甚至公开的抵抗神，很多人拜假神，不管是关公还是菩萨， 不管是金钱还是权力。但即使这样，神的恩典每时每刻还是在护庇着整个世界。每天太阳升起，雨露滋润，所以人能够有春种秋收，养活地球上70多亿人。你可以想一想，就是每个人喝一口粥，70亿人要用多少袋大米或者小米。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也是神所赐予、神所维护的，包括夫妻间的爱情、父母与孩子间的亲情、朋友之间的友情，都是神赐下的爱在人心中运行的结果。因为神就是爱，他是爱的真正的源头。雅各书说得好，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而地狱是神把他的恩典完全抽离的地方，那里没有爱，只有恨，那里没有甜蜜，只有苦毒，那里没有温情，只有咬牙切齿。夫妻相见，记得的只有没有释怀的口角，记得的只有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互相的亏欠，再没有感激，再没有体贴，再没有原谅。所以在地狱里，夫妻相见，热情相拥是不可能的，连你想得到一声暖心的问候，别来可好，那都是不可能，更不要说天天在地狱里互相陪伴。有的只是仇恨和怨恨，有的只是无边的痛苦与黑暗。所以实在说来，人的光景是零，若没有神，人没有光，人有的只是黑暗，靠自己人没有一点希望，靠自己人没有出路。但是神喜悦我们往地狱去吗？不，正相反，主今天还没有回来实行最后的审判，他是在给我们得救的机会。彼得后书说，有人以为他是当言，他其实不是当言，他乃是宽容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而愿人人悔改。所以人的出路在于神，如果我们接受从神那来的光，就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带领，就能够出血气入和平，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和平。什么是和平？和平就是不再抵抗神，而是与神和好，不再与人争斗，而是与人和好。而且每当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老我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提醒，他也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能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向罪死，向神活。如果我们接受主的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不再需要出生入死，而是能够出死入生。因为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他为我们的救主和每天的主，让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遮盖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脱离黑暗地狱的刑罚，脱离罪的咒诅，并胜过要犯罪的牢笼。现在就得他的恩典，得他的平安，也得他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你是众光之父，你是所有美善的源头，你每天都在给我们每个人赐下你的恩典。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陷了罪的网罗里，我们本来是在往地狱那永远的黑暗、永远的刑罚里狂奔。主啊，是你怜悯我们，你用你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开了一条救赎之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救恩，并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每天定死还要犯罪的老我，靠你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请求你继续赐下你的恩典，给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